我在印度的新德里啊，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我一上线之后，我就觉得我好感动，我好感动，因为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我就在思索为什么我这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如果我很感动，那神一定也很感动。我想第一个就是大家向着主的心哈，对主的渴慕啊，我觉得这是何等的宝贵。我觉得我们在地上其实就如同在天上，事实上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我们与主的关系来隔绝。那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的感动，是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家啊，我可以感受到，虽然我跟大家都不熟。可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常常在过程中，我就觉得好像眼泪都快掉下来那种感觉。我知道我们的灵是形成了一个家，所以不单单是主的同在我们当中，其实任何一个人进来啊都会被触动，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家。那我也明白说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也是这么。能够触动神的心，也感动我，是因为我可以明白说，你们爱主，而且你们的爱是带着行动的这是何等的宝贵！你知道，只要当我们爱主，我们渴慕神，渴望去做成神的心的时候，神就让我们不是在头脑，不是在嘴唇，而是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在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带出行动啊！这个真的是太触动神的心，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来到你们当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异文化的环境里面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或语言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说，怎么形容呢？就是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暴露在这样子自己的家人、华人的家人当中，所以其实心里是很多触动的，是很多感动的，是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巴不得我们是能够让全地的各民、各族、各方的百姓也能够经历什么叫做回家。就是说，我们一同成为主的家，因为我们两三个人奉主聚集，主他就在我们当中。那这是很感谢大家谢谢黄长老给我这样子的邀请，这样的机会，而且跟我们一起同工。今天我来分享，我是用一个同工的角色。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有一些就是奉献给做食物包这部分所以我大概也会给你们有一些 update。那从上次到这一次，我来跟你们一起团契，中间也隔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大概就是整个疫情，其实疫情在全世界来讲，我想你们当中，甚至我知道你们很多都已经染病，而且痊愈了。事实上，这个病毒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对全地，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带来太大的伤害哈。但是印度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在 Omicron 这个变种出来之前主要是 Delta，所以其实印度他就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在首都这边就是他们有做一个血清的调查。就说他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做血清的调查，来看看在他所取的样本当中有多少比例的人，他的身体里是带着抗体的。但这个抗体也不是说就是永远存在，或是因为它是针对某一个变种，它的反应哈。那我们其实到了第六次的这个血清实验，就是 Omicron 出来之前，这调查已经发现90%以上人已经有抗体了。所以事实上已经达到群体的免疫，那当然 Omicron 还是影响到印度，但是政府他们也发现说这个死亡率是比较低，它非常接近一个流感的状态。 那其实在当时呢，因为政府还是要来反应，那我在德里，在首都，那他们的反应是说，要周末要有这样子的 lockdown， 周末的封城哈。但是我心里其实一直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你知道，在这种大都会区德里这种地方，它的这种 slum area 其实是上千个，超过1000个。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 slum area， 并不是说这些人原本就是住在德里，他们是从很多很多比较贫穷的州，他们移居到德里，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所以他们就找各个路边啊，或是有一些保留的这些丛林的地方啊，在那附近啊，或在公共建筑的旁边啊、下面啊、高架桥下面，所以其实这样的群居是这样形成，是为了寻求说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机会来，就说也许从事劳务的工作哈。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可是这些人其实在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里面是不可能维持这个社交距离的。所以我就想说，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在他们自己群聚的这个地区啊，他们就充分的彼此传播，然后周间又出来去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快很快，这个病毒的这个 Omicron 的变种，很快大家又会有抗体了。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印度是整个一个不同的样貌。我说这样的事情是为什么？我是要让你看见说，神的恩典是格外的加增，在人不能的时候，神的恩典是格外的，格外的多，格外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知道，我以前常常就是早年因为我们没有供应啊，我们也没有差会，所以我曾经在代表处工作，那常常就是到后期，我就自己坐这个电动机车哈，这个 auto。就是可以载3-4个人，这样3个人，我就坐这个。所以我们每次到了红绿灯，就会有这些小孩，就住在街旁边的这些人，他们的小孩就出来来跟你要钱或要什么吃的。那其实我心里就是在过去就觉得说，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虽然我们很长时间为他们祷告，但真的是到了封城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糟糕，因为封城了，所以这些住在这个就是高架桥下面这些人，他也不能工作，他哪来的机会能够有食物呢？所以其实我们是这样开始，就是看到没有人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来帮助这些人啊，慢慢也有带领一些人信主。然后呢，到最近，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当中的一些信徒，他们的等于是族群也有别的人，他们散居在各地。那他们有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女儿常年就是头痛，而且就像就是邪灵彰显这样很痛啊，这样一直就是折磨他这样。那因为他听见他这个也许是同乡，他们经历的神，他们信主。所以他们也决定说好要来向神祷告，然后当我们的牧师、我们同工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啊，就把邪灵啊，就他就得释放，邪灵就被赶出去。那结果之后，他们就来到我们教会聚会。那过去3-4个礼拜，他们来，我们就发现说，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听闻福音，没有机会认识神。所以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敬拜当中，至少要2-3次邪灵彰显后，我们要帮他赶，然后他们就得释放。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神复兴真的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只要有饥渴慕义的人，只要那些人他们寻求来认识主，事实上我们这些被主预备的器皿，如果我们多年来我们是祷告，我们是呼求，我们的心是渴望说主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主要做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啊。所以我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救助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深很深的被谦卑。我真的不需要讲太多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做很普通的事，我们煮很大锅的菜，我们做饭盒，我们去在不同的地区，我们的牧者，那他们提出需要，他们的 他们的就是关怀的这些信徒或是关怀的人，我们就把食物这样子去分送，根据他们家庭的人口去来帮助他们。所以其实我们做的只是这些事情，可是在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去到不同的州，我们去为他们着紧，或是我们去到纳格兰这个最偏远的一个 district， 然后我们去到那里，从纳格兰的首都，我们开车单程大概要12小时，因为是很小的山路，来回各12，差不多要12个小时。我就感觉说，神根本没有遗忘，神没有遗忘任何人，只是说他的时间，只是说他的器皿，他的仆人，只是说这些在列国当中的基督身体是不是预备好。主他可以做极大极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有一个那个最偏远这个 Mount District， 他有一个地区叫做 Anchang Yang。所以我们除了做这些就是食物的供应好，我们11月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就去看望他们，然后甚至也把冬天的这些毛毯去带给他们，然后我婆婆他们的祷告团队，他们也你知道妈妈们都非常的厉害哈，他们会去收集很多二手衣，然后他们会买很多饼干。其实我婆婆他们这样祷告的团队，他们也都是分属不同的教会，在纳格兰不同的教会。但这些母亲，他们常年就是不断的为宣教士来带祷，不断的用奉献来支持本地的宣教士。那他们也在这当中就是也做他们能做，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服侍他们。我们在那里就只有一个主日的崇拜，可就在当中，神大大彰显他的能力，那我们非常的喜乐。后来我们回到德里之后，我们就听到一个见证说，有一个姐妹她身体太弱，因为他们的区域太偏僻，甚至有很多人都是独居哈。等一下我会把我们的投影片给你们看，所以那医生说你要去想办法去让人给你输四代血，你才有办法身体可以强壮起来。可是他听说我们到那里去看他们，他就努力请家人或是邻居就是扶着他就来到教会。所以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阿比牧师他就讲非常简单的信息。当时我已经都在喷泪了，因为我就觉得说马太福音那个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我觉得说，主啊，你能够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能够有幸能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他已经离这个缅甸边界，就说其实离缅甸很近我就觉得有什么事情是神不能做的。今天真的不是我，今天也不是说只有他们，而是说今天神的荣耀的旨意，其实他就在等他儿女来回应他。我就觉得说，主，我怎么能够来到这样一个角落的地方看见主你真的爱他们，虽然这么多年他们是这样的贫苦，这样的困难，可是主你没有忘记他们。我在异象中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是那种大到就像有点像这个南美洲一个国家，他们做一个耶稣的雕像那么大，我看一个鲜红的大十字架立在山头。我就知道说，主你要浇灌你的圣灵，这里会有大复兴。可是呢我除了等一下讲完这个姐妹的见证，可是不久之后发生一件非常非常让人痛心的事。因为呢纳格兰这个地区，其实他们过去跟印度的关系其实是他们是在停火的状态，有这个停火协定。所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他们在当地驻扎的这个印度军人，他们就误杀了一些平民。事实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这些游击队恐怖分子，他的样子会是不一样嘛，是不是？不会说只是拿简单工具，其实那是一群年轻的人，为了能够在圣诞节能够去打工，能够去为家人买一点东西，他们在回家路，他们是去挖矿的，然后就十几个人就被印度军队这样杀。所以我们枪杀，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属灵征战是多么多么的厉害，因为他们这个地区的族群，他们叫孔尼亚，他们据说是最晚离开这种杀人杀仇敌砍人头的习俗的。所以你知道当神要做大复兴的时候，二者要把这个泉源塞住，让这样的流血深深的去伤害这些有的才有，其中有一年轻人结婚才几个礼拜而已，都是家里的等于是青壮年，就是为了圣诞节可以去为家里添一些东西，他们去打工，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去赚钱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心里就觉得说，真是太可恶了，真是太可恶了。神在哪里有荣耀的旨意，恶者也要想办法，做他偷窃、伤害、毁坏的事情。那我们就一直祷告，求主让他们能够释放饶恕，因为这样的伤痛，老实说，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母亲失去了儿子，新婚妻子失去了丈夫，新出生的小孩失去了父亲。所以是非常非常沉痛，但是我们知道说不行，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坚持下去，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也会继续来帮助他们。现在我们在他们那个地区呢，我们要做一个其实是要做一个学校，而且来帮助一些独居的甚至是孤儿的孩子，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做了，然后就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在做的过程，我们其实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当所有的材料都是当地有的哈，我们之前就是我们牧师正好就说他们那里有一个人要卖一棵大树，然后他们就是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要卖他的树，所以我们已经买我们之前就买了他的大树，所以我们把它切割之后，我们就可以省很多的钱，然后就看到他们来帮忙打工的弟兄就这样一个人搬一个很大一块。那其实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心有多少多少的愿意说，我们愿意来体会神要让我们体会。你知道，当你愿意来体会神让你体会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破碎的。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自己好脆弱，好脆弱。可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对不起，我现在分享就是把这个PPT 哦来给大家看。那我就要继续讲说那一个女士哦，就是我们已经回到德里，她就跟我们在
我们没有看到 PPT 哦。
我现在正在弄。
OK。
现在正在弄。对，她就说，因为医生跟她讲，你至少要输丝带血。好，我直接先跳到他们。这张投影片，我直接先跳到这一张，我的手机电脑太阳村了，所以很慢。
看到了。
对不起啊，我要找的是其中这张，看到没有？我只是刚才下午赶快去把它挖出来，然后赶快贴。这只是其中的几张而已，就是你可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最多就是竹子啊编编，然后打一打讲，他们常年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那所以刚才那位姐妹呢，她就跟牧师说，她其实是在那种状况之下。那当阿比牧师说，来，你们来到台前，把你们所有的重担、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神就医治她了。结果他之后呢，就可以自己背着那个竹篓子哈，就是绑在他头上这样那种竹篓，他可以下田了。所以真的神真好，神真好，我觉得我们能够服侍主，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神需要找到像你们一样为他预备一个家的地方，他需要找到一群人心是可以跟主。可以是容让主来破碎，是可以来跟主的心一起跳动的。我在这边20年，我大概前一个月、前两个月， 我们比较长时间在纳格兰，我们有处理一些事情哈，家乡的事情。神就让我明白说，我们怎么样真的是能够服侍到今天我们带着领人信主，那是非常重要。但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感受到说，基督的国度、基督的他们是有家人的，他们是神是看顾他们的，是有一天他们祷告是蒙垂听的，哦，他们需要真实的经历。那他们就再也不一样了，他们就再也不一样。所以其实神就让我明白说，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像这伯特利里面已经有非常有经验，而且做得非常好。可神就总结一句话，就说，其实只是你头脑跟心的距离而已。你过去觉得你可以做这，你可以做那，可是神真的是要你把你的心敞开，去体会，去看见，去走在那个土地上，是去真的容让神来破碎你。其实每一次当我感受到神对不同族群的心，我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我就觉得说，主，这是这么，这是一个特权，我深深的被谦卑。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去发食物给他们，其实我自己就看我们所录下来的录影带，为什么我们要录，是因为我们也需要保护我们自己啊，因为印度政府还是相当的敌对这个基督教的传播。但是我们在做这种全人关怀，就不同的社会服务的项目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在服侍这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是被这些有需要的人而谦卑的，因为他们有些人我们去发饭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大医院的旁边，这个是政府的医院，所以他是穷人去看病是免费，哦，你要自己去付医药费，所以他从很远的州来嘛，所以他当然他怎么办，他就沿着这医院的墙，他就搭他一个睡觉的地方啊。那虽然说他有时候他这样一个 appointment 是告诉他说一个月之后，他怎么可能再回去呢？所以整个社会的状况其实让许多人有很特别的需要。但是我真的就看见说，主，我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小事上面来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因为真正需要复兴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这个人。真正需要被破碎不是别人，是我们这个人。以至于这个活水泉源可以透过我们流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所带来的影响是真实，是在灵界是有权柄的。好，所以今天我觉得说，宣教已经不再是一个在头脑里面大家来商讨这个模式，那不是。我们越快能够从头脑走到心，我们就越能够去坐在神的身上，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其实我们是用我们所做的工，我们在主面前的代祷，我们为主足坛，我们在主面前来宣告，这个国家已经被主这个封住，盟约的血已经完全的买赎，这就是我们的敬拜，这就是敬拜侍奉神。那我真的说，我非常的感谢你们。因为我觉得说，我在你们当中，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敞开分享，而且我觉得说，我们华人真的，我们就是主的心上人，这就是我们的命定，我们就是世世代代是这样经历苦难，被主破碎，经历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困难，为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心比较的容易能够被破碎，然后去体会这万国万民的需要。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你们所有的人，非常的忠心，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家庭当中，在整个你所居住的地方，你可以，你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所以我要说，宣教真的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你要从你的头脑走到心，那你要说不是只有头脑和你的嘴唇，你需要你的手跟脚，你需要一起往前。那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家，我们也要不住的为以色列家来祷告，来代求。所以今天神可以用我们，是因为事实上对我们的事工呢，我们是从祷告院的事工开始的。那其他的有一些的图片是儿童的 food bank， 等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做救助，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会把他们的叫那牧者把他们的信徒的名单还有家里人口数通常要先调查清楚。那这个是在比较困难没有饮用没有水的地方，好，我们必须去去雇这样大的机具，打将近600尺哈，所以这是很实际的。然后这就是我们在各个州的食物银行，你可以看我先生，好，这是在我们德里祷告院最右边这一张。那这个也是我们各个分堂啊，他们所做的。然后这是我们祷告院，我们是 House of Prayer for Jerusalem All Nation， 我们已经19年，我们天天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而且我们主日每一个主日都有祷告时段，每一个主日我们所有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然后我们按照 Operation War， 每一个主日十几年我们就为当天这个主日的国家来祷告。啊，这个右边这个是跟这个在新孟加加尔各达这边他们一个事工，我们跟他们有很密切的配合，所以他们训练一些年轻人。对，那我就直接跳到代祷事项。好，印度五个州的州选举刚结束哈。主日的时候我在代祷告，我说赢得选举有很多方式你都可以赢得选举，公正的方式不公正的方式你都可以赢得选举。那因为现在执政党是印度的人民党哈，所以对，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也不想去多说。但是我们刚刚是礼拜几14号，我们刚刚在德里，我们招聚大概有30多个牧者，我们就一个一个为印度每一个州每一个直属总统的地区我们来祷告。因为当这些被选上人他要来宣誓，他要来就职，神的 Ecclesia， 我们是君尊其实圣洁国的属神，我们也要开始就位。这是这个国家会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要就位，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让这些执政掌权人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在主的手中随主意流转。在印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只要有信心，有从主而来的信心，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好，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也未来的报纸上的新闻哈，我们真的要带着这种心态，我们要坚守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拿起权柄。所以北方州、旁遮普州、乌塔坎州、古阿州和马尼普州，很可惜就是说其实在一些地区的选举他们也都有一些百姓发现有这种怎么讲，就是选举机啊，就是搬一大堆选举区在那边按选票的这种，也有人那个就是他的视频你有抓到，就是有拍到这样，还有地区有人彼此就是冲突和流血，所以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可是政府就不愿意把这些消息就是让大家知道，所以要继续祷告各州的执政党，还有整个各个州这些腐败的网络，神要暴露，而且神要破坏。我们相信这需要时间，但是神一定，主要神的百姓继续祷告，神一定要来把它整个翻底哈，这是可能的。好，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知道这2年多来其实一些政府的学校它几乎停课就差不多就是这样2年啊。所以其实有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他是必须没有办法负担比较贵的私校的时候，这些孩子其实都差不多2年都没有上课，也没有 smartphone， 或者学校的老师他们也没有这样，就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也没有这样的设备，反正这对其实整个甚至是有些孩子大概有3万，至少3万，最高法院他们调查各州就是因为新冠所以家庭就破碎，就变成单亲过世或是双亲过世，甚至是被父母来遗弃。所以其实真的需要继续 为这些年轻的世代，尤其读小学中学的，继续为他们来守望。而且现在是一个考试的季节，所有的会考，十年级十二年级会考，然后各种考试正在进行。那当然就是说有些州可能没有那么充分传染这个病毒，所以现在也许这个感染人数还在增加，但是求主来医治。那第三点就是也是还是为孩子们，因为印度其实是孩童拐卖非常严重，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跟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那我们其实也觉得说，因为我们过去也领养孩子嘛，我们在教养他们。但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孤儿院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去到别的人的施工去看，我就觉得说他们就把这些孤儿变成真正的孤儿，然后外面的人来说，他们就是扑上来，然后就一直跟你要东西，然后跟你说我爱你，我就觉得好难过。我就说 no no no， 我们如果要照顾孩子，我们就要把他当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所以我们有带大一些孩子，那有一些是回家乡去了，回去他们的亲戚那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如果神允许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是像方 house 是很大，我们甚至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来养护他们，而且我们来做学校哈。那当这个是主自己的心意，他会自己来成就，不然我们就会继续为这祷告。那第四点呢，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需要你们为我们代求，就是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复兴，神复兴的这个 wave 已经开始了。开始来席卷每一个地区，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工人，那我们就发现说，印度其实也很多很好的神学院，可是印度的神学生真的就读完就没很多就没了，真正进入就是这个合场里面是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主不行，我们真的需要来做这个宣教学院，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去看，在那个有一块土地，不论如何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以至于我们可以训练出来更多的本土宣教士，而且是明白神国度权柄，是明白神国度里面主的优先次序，是明白神的话语，是明白主的心，是可以带领万民做主门徒，而且是可以帮助门徒兴起，不是只是做一只羊，不是，而是每一个人可以带领他们进入命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训练，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些重要的元素来给这些年轻人，因为在那感也是非常高比例的年轻人，但是他们都没有进入命定，因为没有人来启发，来告诉他们说，不要让你的 sense of purpose 被偷走，不要让你的命定被偷走，你是被呼召来服侍主，是服侍荣耀的主，你是被召来要成为这个印度这块地图上面很多，甚至是整个南亚，整个东南亚，甚至很多其他国家，神是预备你，神是呼召你，神是量身定做要让你成为去带领万民做主门徒的那一位宝贵的器皿。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到现阶段我们的一些状况。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伊琳牧师的分享。你待会可不可以把那五点你要我们带导的放在 chat room 上面，那大家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还有我们谢谢伊琳师母的分享。的确我们要侍奉主，真的是要有一颗爱主的心，可以知道他的心意，看见他所看见的，感受他所感受的。我们真是感谢主，神没有遗忘这些可怜的百姓们。我们看见他们好像被世界给遗忘了，但是神却没有遗忘，在他的时间，在他的预备之下，他可以做极大的事情，超过我们所信是真是所求所想。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以琳师母的分享。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大家看，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间请问怡琳师母所以大家就自由的问问题。
哎，怡琳师母呢，谢谢你的分享，我是黄明发。那个刚刚你最后有提到说要成立宣教那个学校，那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学生，然后训练他们目的要是成为一个跨文化呢，还是成为一个神学院的课程，那是多久的课程，大约是大学呢四年呢，还是大学后的课程？
好，我就这个部分来跟你分享，就是说在印度本身齁，我们很多宣教师是印度人，但我们可能是跨文化，因为我们是向不同的族群来宣教，所以我们是要本地的宣教师，应该是这样说。像我们去服侍这个 Oriya 这个族群，好，在 Odisha，就是他们也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少数民族。那但是因为 Naga 就是 Naga 我先生他们的族群是经历过圣灵大复兴，所以他们当中出了很多宣教士，他们曾经在神面前允诺说要派出10000个宣教士，所以其实这些年轻人不管是在家也好，去做一个工作也好，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命定的，可是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机会真的来，不是只是去到教会里聚会，而是真的知道说他就是那个神国度里面那颗明星，那个 superstar， 就是神已经量身定做，已经在他生命中预备一切，就是要让他进入那某一个族群某个地区来帮助那人。我举例来说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在 Tripura 这个 state， 他是做一个宣教士，他很年轻，那他就看见说当地即便在神的家中神的仆人当那种腐败的状况，但是因为他很年轻，所以他不会说去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他里面那颗真实的心，他那个火热。所以我就觉得说，对，其实我们为父为母，如果是我们没有为他们预备，是我们没有做的话，那真是我们为主的亏欠。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肩膀是让他们可以踩上去，我们的眼界，神给我们的资源，神给我们看见，神跟我们跟列国的连结，神给我们在圣灵里面，在所有的里面，神的这些训练这些洞见，还有这一些就这样子祷告的母亲，祷告的这些 grandma，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put together 放在一起，以至于这些年轻人他可以走几步他就进去了。所以呢，这样的训练，因为你知道本地很多的牧者，甚至我们的同工，他们自己都不见得是经过神学院。就是在印度，其实真正重要不是你的学历，真正重要是你怎么经历神，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他是真神，是不是你被他医治被他释放，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你不管你的教育程度怎么样，你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活神。所以我们即便是在服侍当中的同工也是非常困难得到更多的装备。所以我们需要是说东北这边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说甚至他们受的教育程度不低，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知识水准，他们有这样的理解能力，而且他们生命中还有一种很深的渴望，他们就像一个宝矿一样。就是说他如果你不引导他去进入他的命定，他就会往世界去，或者他就因为在东北这边这个 satanic 活动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你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就恶者也来捆绑这些年轻人，所以他们也在灵界的里面也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常常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孩童，我们很多年前我记得是2006年吧，那时候郭本教牧师跟我们一起邀请他去那里服侍，我们就一个很大的苦涩，多少的孩子就在圣灵同在里面，是邪灵就彰显，这些孩子就一直在那里就是被折磨，就要很多的母亲，这些祷告的母亲来祷告来释放。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二者一直要毁坏这个东北的这些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有极大的命定。那我就觉得说，主，我如果你把我带到这个家，我其实跟我们家牧师我说为什么我非常的看重这些 Naga， 就是这些 Naga 的年轻人的未来啊，我非常看重。我说你要知道，我已经没有别的子孙了，就是我的血脉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我当然对我未来的子孙的命定，我是非常的关切。我已经放下一切了，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命，我所有的我的投资就变成零呢？不能啊！我就是拼了命，我也要让，我也希望主能够给我这样的恩宠，让我可以为这些年轻的世代来预备，让他们可以踩在我们的肩膀上啊，就是跨出去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20年其实是很短的，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我们好有限，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们有多么愿意让主来破碎我们，有多么愿意来服侍他们，为他们来预备，我觉得这是恩宠。好，我觉得是恩宠，我不觉得这是重担，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神在寻找一人，神可以用任何人，但是神用你有的。所以我想说，整个不只是印度东北，因为当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还有整个神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还有他们属灵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些孩子都是也许三四代四五代的啊，就是他的前面三四代，或者他是第四代第五代，所以那个属灵的产业，那样子一个神在他们身上祝福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不是说只有他们，就是反正各种方式，如果神让我们明白神要做什么，我们就愿意往那方向去啊。我想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感谢主。是这以琳师母的分享真的是非常激励我们。事实上虽然说印度是这么的贫穷，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美国或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刚刚听你的分享，我觉得我们的需要事实上是非常的相似。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被兴起来为门徒，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羊而已，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的命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如何。并且你刚刚提到要对年轻人有负担，我们的年轻人也是非常的我们也是看见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光景也是觉得也有时候也觉得很沉重。我们也是一样要为我们的年轻人祷告，我们也是一样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为这些学校祷告，这些都是我们同样，我们都是面对类似的问题，只是可能外表上看起来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撒旦在这些在神的子民身上的工作事实上都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感谢主让你来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祷告。那我们刚刚看见你可以在职场上第一线工作，那我们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如此，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与你同工，可以跟你一起站立，并且呢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我们可以跟你联系的方式呀？谢谢。
我想说真的是神带领我们一起啊，就是其实神有神的时间。那我觉得你们其实已经参与在我们的服事当中，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更密切的成为伙伴啊。跟黄老师，我其实真的觉得我真的非常感动你们在当中形成的网络，然后来帮助所有的信徒。那我相信说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短宣，甚至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为这个印度来祷告。像我们现在也参与在整个这个就是东南亚，我们有一些国家我们有一个 RTOD 这样的祷告时段，我们其实是固定在印度的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9:30到11:30。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做一个就是 守望代祷，一个深度的祷告。那还有就是说你们可以参与在我们这个 Full Band 的计划当中，因为我们真的要投注在年轻人，所以很多的这些儿童他们的营养这个东西，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持续去做的。我们的心态是这样，我们有多少我们就继续做下去，所以有各方的奉献的益助，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因为孩子要长大嘛，我们的确看到他们就长高长胖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感谢主，这真的是有果效的。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对于教育我们是非常有负担，那这部分跟这个黄长老我们其实也有讨论过，可是我们需要等候看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带领。所以其实我们也需要同工啊，我们也是需要同工，但是很多的因素需要神自己来连接啊，神自己来带领哈。我们没有办法说为了做一件事召聚大家一起来，这不行的哈。因为在这边所面对的征战，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该是说这个 support system， 我会希望说今天不管你是职场的，或者是说你现在可以完全的投入，你们都要形成说是一个祭坛，是有一个祷告的遮盖，是有一个资源的系统。所以不管是短宣，不管是长宣，不管是企业宣教，不管是职场宣教，任何的方式是很清楚神一步步带领我们。那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就是不可能离开哈，我们是不想离开的。所以真的是神有带领，我们就在这里成为你们的基地，成为你们的家。所以有各个的层面你们都可以来参与，甚至说我们也开始希望帮助一些孤儿寡妇哈。我觉得在印度讲寡妇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去强调他自己是寡妇，但是单亲的家庭实在太多了。所以可是问题是说，如果他是单亲，你又不去支持他的父亲或是母亲，那孩子怎么办？所以今天宣教不是说我就要说，就是说 not just disciple the nation and the main nation God's disciple, you have to father the nations， 你要去为父为母。所以我如果讲到这个部分，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好大的责任，好沉重。但是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就是要让他们认识父神，而且我们愿意在地上愿意成为他们的资源的系统，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神的国在地上，神的国在地上。他可以不要去这边去请求支持，那边去请求支持。你知道在印度本地的工人，他的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真心诚意的带领他们，他们可以知道说他可以在既有基础上面，他可以忠心信实服侍下去，我觉得这才是有果效的。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做一个什么东西有多少人信徒，不是。就像我们在德里这些信徒，他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他们是做偶像的啊，他的职业就是做偶像的啊。所以我们就在思想说，那我们就祷告主怎么样让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营生呢？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们需要有着为父为母的心肠，知道说他们一定要转化，而且他们绝对，他们经历神是这么的，他们绝对不会停止去见证。你知道他们太火热了哦，火热的程度，我们的同工都觉得说哇，我怎么办？因为他去探访他们，他们光是讲他们的见证，他就讲了一个小时，他就叫我们牧者要听，就是他们兴奋程度，还有神在他们当中神迹奇事，神在他们当中带领更多人，就是说，所以我就说，光是有一两礼拜就几个家庭来，我们教会就已经满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们就要做什么，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所以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要去思想。就感觉说当复兴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赶不上你，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也许神有启示什么不一定是我们的资讯给你，也许神就在梦里告诉你说我们什么状况或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同工所以对，有点太兴奋了
呀，感谢主，我们看到那个圣灵的火如此烧灌那个地方，我们自己也是觉得好像也感染了这样的兴奋，感谢赞美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其他的问题也许以后再分享。
因为那个 Mercy 有 举手举很久。
哦、Mercy 举手 ，Sorry。好 ，Mercy，、请问。
啊，是好，没问题。哎，这个以琳师母，想问你一下，你刚才我如果没有听错，你说那些这些就是读神学院的弟兄姊妹毕业之后就没有办法到那个合场，是什么原因呢？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我跟你说哈，我自己的儿子，我们就让他去读神学院，读了三年，他还没有毕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在神这个复兴的恩膏里面，我婆婆服侍主四十几年，好，就是这属灵的恩赐各方面是神，你知道，其实这些祷告的母亲，他们不只是去服侍、去扶持，就是宣教士，他们自己到一个地方神启示，有时候他们也是建立教会，就当地的牧者、当地的宣教士继续来牧养哈。可是我们就发现，神学院给我儿子的观念。是好像就是训练一批人是在建筑物里面，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都知道了，在印度有些神学院里面，甚至有些老师在神学院教他都不一定信神的，就我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个生态这个问题。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因为就是说不是说他们没有功用，他们有很多的工人，他们也是经过很好的训练，对圣经有基本的了解。可是今天你看初代的使徒，初代的信徒，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他们要经历神，最重要他们要知道是神是活神，最重要知道说主是给他们圣灵的能力，而且神是祭血的神，还有神是愿意他的肢体身体是合一的。就说有这些很多的元素都进不去他们的这个教导里面，所以你说产生出来的人很多就希望说他读了硕士，然后他去神学院教书，或者说某一个教会他们有需要，然后就请他来做牧师，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现在复兴的时刻已经到了时候，这样已经缓不济急了。所以我不能说我不是否定他们的教育，而是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更多，就像你看有很多不同形式的 supermarket, 对不对？有的是大卖场，有的是 7-11, 我们可以就是照着神给我们的意向和负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服侍到不同的印度的族群。好，我们服侍的有在北方邦，这就是外面很常常说 UUPG, 其实我就常常要解释说对不起啊，那 UUPG 就是容易让大家去特别说啊，其实印度九成以上都是 UUPG 啊，好，就是这些未得之名啊。我说我们去服侍神去带领人的时候，你都不会先问说哎，你是什么族啊，你是什么种姓，我们都是已经成为会友啦，或服侍很久，我们就说那我才问我们的同工说啊，你可不可以去问一下他是什么族呢？他是什么种姓？就说我们在里面，我们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人，他需要神，他需要得着救恩。我们不会说哦，因为他是某个族群，所以就没有。我们其实是需要在他们族群当中兴起他们族群的工人，或去支持，让他们能够各方面更加的完备。扶持他们的家庭，因为其实神工人的征战很大，需要很大。譬如说我们的在中央州的同工常常就说啊，请问他祷告他的宝宝，哪一个宝宝就是发烧这样。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当然发烧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是的确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印度有很多的这些幼童是夭折的。所以我就说全人关怀 holistic ministry,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用耶稣基督他服侍当时的世代人的那种方式去理解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实际的帮助去服侍到他们。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负担将来做这个医疗的短宣，其实也很好。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发放这些就是食物的时候，你知道坐在路旁边有时候就这里受伤那里受伤，对不对？我们牧师他就拿这个first aid box, 其实我们就帮他就轻外伤，甚至有一个人他的脚都要烂掉长蛆了，我们就每一两天就去帮他换药，每一两天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去服侍，服侍是什么？其实就是当你在服侍接触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你在鼓励他的时候，尤其是小孩子，你就碰碰他，摸摸他，就是其实他们需要的就是知道什么叫做恩慈。
Amen. Amen.
这个东西太 powerful, 很抱歉，我就举个例子。你知道印度人他们因为大家的阶层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他很难明白说别人对待他，特别他做一些劳务的工作或什么，他就觉得平起平坐，他没有这种，他觉得他不喜，没有经历过别人这样子把他对待是平等的对待。那很多时候我们家牧师他去买东西啊，他去干嘛，他就跟人家就是谈话。我就常常有时候我就看着他跟他们在互动的时候，他别的人就满脸笑容，我觉得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那个神的那种恩慈，就是把那对方当做一个人，就这么 powerful 了。所以我们也许简单的祝福他，或者说有没有为他祷告，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就好像，我不能说遇见主那样啦，但是我觉得他就被主的恩慈，他就遇见了主的恩慈。
Amen.
我就觉得那种亮光让他对他的生活生命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这么 powerful, 但是我们是因为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与他们同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默念，我们的各方面，我们的心里是成为，就是说跟主一起来来拜访他们，来看他们。我们知道说之后可能会有别人服侍他们，但是我们与他们同住这件事情好重要。
Amen.
是感谢主。Yeah, 求主也帮助我们。
对不起，我有一个很关键哈，因为里面有感觉，就是说这个刚才你讲到我该问的问题哈，就是说你说那些在宣教就在那个神学院的那一些老师牧师，根本有时搞不好他们都不信神，对神或不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所带下来的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也会不会走偏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毕业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到合场去宣教或当牧师的时候，会被把真理给带歪了。那这个是第一个 concern, 因为我最近才知道，在马来西亚，有很多这个需要传福音的人，但是牧师跟宣教师太缺，甚至教会很多，但是宣教跟牧师非常的少，都是弟兄姊妹来当的，来当，但不能说他们当牧师，就是说因为没有牧师，所以他们亲自就带领这些带领人去信耶稣。所以我想说，你们这边没有地方去宣教，那马来西亚是有合场没有牧师，你讲每个人短，但我不是说，我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这不是我自己的计划，不是哈，我是想说，一个是有没有地方有牧师没有地方，一个是有地方没有牧师，那我觉得可以不可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其实在某一些文化传统里面，比如说你看西藏人好了，他们也有一种观念，就是好像长子就要去做喇嘛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印度东北他们也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家里有一个孩子，一个儿子应该去读神学，加上有时候他们也许学业方面不是那么好，那这是一件好事。可是重要是说，如果很多时候在当中教导的老师也许也很好的学历，也许有很好的这样子的资格，可是他的头脑很大，他所教导的是知识，所以你就比较难帮助学生跨出去，因为就是他就是很多的知识，我们哪里能够用知识来服侍人呢？是不是？我觉得这部分我们也需要明白真理。 所以其实很大部分的神学生有读完没读完就回家去了，或者是有些人就去工作去了，因为他有生存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基督身体的责任。今天你不要说只是神学生，我们在疫情当中帮助了许多这些独立的独立侍奉 independent church， 这些独立侍奉的这些牧者，他们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他们没有供应，甚至他们做了这些 mission school 就是因为封城就没办法继续。所以今天等于说你需要给他们一个基础，不是说只是给他们一个薪水，不是的，而是说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合一的祷告来为他们征战。所以今天这工人的人数就青黄不接，可重点是说神的器皿、神的家、神的祭坛，我们是不是也在预备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不可能说只是有学生产生然后就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恐怕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建立祭坛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很各式各样的属灵征战。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些征战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经历，没有办法传承，没有办法教导这些年轻的这些年轻人有心服侍主的，那是很容易夭折的，还不是说他进不进入合场。所以整个资源系统还有整个这个属灵的实作，我就有一种渴望说你好，如果没有去实习我就不可以让你毕业。我觉得说我们的宣教学院就要让他直接到我们的牧区去实习，他还知道他学的是什么，他才会知道说哦，为什么那个当地的文化，为什么他面对征战是怎么样，每个地方啊，每个地区印度教人拜的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们是拜这个神，有的是拜那个毁灭的神，有的是拜那比较好的神，就是说他其实需要有亲身经历。所以真的是本地的宣教士，就本地人，就印度人会比较容易去适应，因为不会有太多这种需要适应的地方，然后还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个社会，然后有的时候就属灵征战很大这样子。所以我想这是神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就是训练本地的宣教士是用一种方式，是真的他们是在祷告里是得着意象的，是得着神给他们的这样子一个渴望去服侍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种对接，我们需要去对接，我们需要很实际去把禾场拿出来看，这个田为什么要种这个东西，然后你要种这个东西你要什么样的灌溉系统，就是其实这些到目前为止都是很缺乏的。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等于是说我们一起来经营。今天我们说门训列国，我们是其实是要一起经营的概念，我们是要一起来寻求神的策略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你们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其实你们已经进到进阶了，你们已经是比所有人都更已经 ready 了。所以我们是要来查验神的旨意、神的策略、神的时间，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做那个关键的事情，然后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我想说真的是没有什么时候比这时候更好了。那可能之前更早先黄老师也是会问我一些问题，你知道就随着时间的转变，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线索、我们得着的这样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我想黄老师应该感觉蛮清楚，对不对？从以前到现在，这中间神又做了好多的事情，所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清晰，说可能我们下一步要往这个方向去。